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又再一次的来进入到以赛亚书。我们在以赛亚书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以赛亚的信息对我们今天教会有什么样子的启示，让我们在看见当时的代的人对于神的认识，那以至于我们今天再来看的时候，我们也发觉到真的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让我们看见以前的人怎么样犯罪得罪你，我们今天的人照样也是在神你的爱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也看见同样类似的问题。因此主啊，求你来拯救我们，主啊，求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归正，进入到真正的虔诚。我们再次仰望主，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OK， 我们今天呢要讲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哈。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呢是也是蛮有名的哈，就是接续在前面呢五十七章哈。五十七章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礼拜天也讲到十五节哈。因为呢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灵心苏醒。啊，我们讲过这个是灵跟魂方面，这两方面呢神都要使我们重新得力，重新恢复活过来。那么我们在进入到第五十八章的时候呢，是另一个大段的信息。前面你可以讲说，从以赛亚书呢，从大概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就在特别描述讲到这个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怎么样啊，怎么样被藐视，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面，怎么样建立了教会。那么从第五十八章开始呢，他要讲到就是说神如何的跟你跟我真正的和平。怎么讲呢？因为在刚刚念的十五节里面呢，说他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个是神的命定。他说他的话绝对不突然返回，他一定要成就他旨意当中他所喜悦的。那么这个旨意的形成呢，包括了人的责任。这个人的责任呢，就是从五十八章开始。那么五十八章他开始讲的时候呢，他讲到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正的虔诚还是只有外表的虔诚。在这种表面的，你要做表面功夫的，还是你真实的要谦卑的与神同居住呢？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包括第一点，包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真的要谦卑。这个谦卑叫做 how， 如何的要跟上帝，或者是讲说神要与我们同居，那我们人要做什么？当然我们说我们要谦卑，我们要痛悔，但谦卑痛悔什么东西呢？谦卑痛悔什么事情呢？那就是第五十八章。因为五十八章一开始，这个以赛亚先知就奉命怎么样宣告斥责所有百姓的过犯，他们的罪在哪里，你要痛悔什么，你要赶快要指出来。那五十八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讲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禁食。那我们在现在的教会当中呢，我们教会没有说很强调就是说哎，我们要禁食，我们要禁食，不是。我们讲的禁食不是就是说哦，我不要吃东西啊。我们以前不认识禁食的意义的时候，我真的有几次的禁食就是不吃东西，可是不吃东西呢还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没有说真正的去达到那个真正禁食刻苦己心啊。如果你看到这个刻苦己心在旧约里面哈，这个犹太拉比他讲说，你看到这个刻苦己心这四个字的时候，在旧约里面他们所有的解释都是禁食啊。所以 你看到在摩西五经上讲说，这一天你要刻骨己心，就是赎罪日，他们赎罪日呢一定禁食的。赎罪日当天就是他们犹太历的七月十号啊，就是禁食日，他们是犹太历当中呢一年当中最重要的那一天，就是大家都在禁食哈。那我记得是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时候，那阿拉伯国家呢就在犹太人的赎罪日当天进攻，因为他知道他们犹太人一定是什么，一定禁食的，一定什么，一定很虔诚的，他把那一天当作一个很圣洁的，所以呢他们就在那天进攻啊，赎罪日进攻。但没想到上帝施展救恩啊，那非但呢他们没有攻下以色列这块小小的土地，反而被以色列打败。所以啊，我们来看五十八章哈，五十八章真的很精彩啊，很感恩啊，哈利路亚。好，那我们请佳佳啊，佳佳帮我们念一次好不好？五十八章从头到尾只有十四节，谢谢。
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能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像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喜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体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的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并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必修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地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悦的，称耶和华的圣日可尊崇的，并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主养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好，这个五十八章真的很精彩哦我真的觉得从以赛亚书四十章之后，真的每一章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有很多的话到如今我们读的时候呢都还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哈。那五十八章一开始前面两节呢，第一个字你就是讲神对于以赛亚先知说，你要去大声斥责向我的百姓说明他的过犯跟罪孽啊，这个就是以赛亚他领命要宣告，要告诉他们，说明他们你们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在哪里，要让他们怎么样，要让他们悔改，要让他们谦卑。那第二节是很妙哈， 第二节你可以讲说，我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今天对基督徒有什么样子的要求的话，那么就是在第二节，他是说天天寻求神，这个我就是神，乐意明白神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的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上帝。这第二节是我们今天啊基督徒呢应该有的典范。如果说刘牧师我问你，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做什么，这五十八章第二节非常好，是非常好的叙述，不仅是当时神对于以色列人他的要求，今天我们今天在看教会的弟兄姐妹看一样，我们要天天亲近上帝，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天都是安息日，每一天都要去明白寻求上帝，你今天在想什么，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我今天过完一天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达成你的旨意让你欢心呢？我不晓得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常常这个样子来寻求上帝。我们可能在人事当中，像我们以前工作哈，我们是为老板工作啊，哎呀，我们今天做的工作呢，哎，老板高兴啊，只要我把工作做完了 ，OK， 老板说，嘿，你做得很好 ，You do a good job， 哈，你做得很好，哎，那我就很高兴，我觉得今天呢就非常的值得。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每一天侍奉、亲近上帝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跟上帝讲说，上帝，我今天做得很好嘛？然后呢，上帝可能用一个很不寻常的方式，他来告诉你，你做得很好，啊，可能会借着牧师或是其他弟兄姐妹来告诉你说，嘿，你真的在教会当中很忠心啊，上帝很喜悦啊。可是第二节他原本的意思是一种反讽式的，是一种讽刺的，这就是说他们认为，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天天这样做，因为这个东西呢可以把它表面化了，就是整章这个以赛亚就在指着他们说，你们对于神的事情都是做表面功夫的，你们这个表面功夫呢看起来是行义的国民，看起来不会离开上帝的典章啊，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上帝，但是你们都是做了表面功夫，你们只是知识上理性上面的追求，你追求的是外表的，虽然我们今天看还是很重要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然不要学习只要做表面功夫，不是，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我们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来敬拜他，我们是来跟他亲近的。我们昨天晚上讲到约翰福音十章啊，也那约翰福音第十章就是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哦，那他们也跟从耶稣哈，就是说耶稣的羊会听耶稣，而且耶稣会按着他的名呼叫他们，而且呢这些羊呢会跟随着耶稣，所以就是说神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耶稣在前头走，你在后面跟着他，那这样子的亲近上帝，这样子的 relationship， 这样子的关系才是神要我跟我们建立的关系。同样的在这边他也在讲，你不要做表面的羊，你不要说我号称是耶稣的羊然后我不跟随耶稣啊，耶稣的牧人呼唤名字的时候呢，我不回答，我不答应，我还是做悖逆的事情，我还是在做偏行己路的事情。但是从第三节开始，这个先知就很不客气，就指责他们说，你们外表功夫很好，可是你们内心呢，你们内心，第三节你们内心说，上帝啊，我们进食你为何没有看见呢，我们刻骨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所以他们内心里面有抱怨，他们的内心里面呢是欺负人的，而且事实上呢就是在什么，他进食的时候还是求自己的利益，意思就是说我还在做工，还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啊，那是什么，那是一种强逼，那是一种没有让人家松开 没有松开人家的重担，反而继续强逼哈。那你们进食却互相的增进啊，凶恶的拳头打人啊。意思就是说，他们在所谓的进食刻苦己心的日子，还在做什么？还在做自己私下的事情，还在怎么样？还在为自己的利益筹算，要非要增进，非要胜过人家，非要从人家的手上拿一些利益回来，还是跟人家打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上帝知道，你不要以为神没有鉴察，神是宽容，但是呢，我们可以外表很漂亮，但是里面呢，却是一个非常恶劣的，非常行径不太好的。所以你可以讲说，五十八章呢，他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所看重的是你我的道德，神不是看你说。你是不是每个礼拜天来教会？你是不是有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当然啦，从牧师的角度说，哦，你来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我就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我们尽量来帮助大家哈，带领大家来听耶稣的声音哈。那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上操作上面，神这样讲说，第五节，这样的禁食不是我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的，不是叫人垂头丧气，好像铺麻灰、铺麻布如灰铺在他以下，那是外表的功夫，这不是耶和华悦纳的禁食的日子。那这样子外表的功夫不能够使我们的祷告使上帝垂听的。因为禁食可以讲说是祷告的一个比较深的功课。为什么要禁食？是因为我们要向上帝祷告。从耶稣他对于就是说有些的鬼啊，要用禁食才能够把它赶出去哈。这个禁食其实是增加你跟我的信心哈，是不是因为禁食才有能力？不是，我们禁食是怎么样？是胜过自己肉体的吃的欲望。而是单单仰望神的话语，神的力量，话语的力量要在你我的身上超越了我们身体上面的需要，这是神所悦纳的禁食，这个才是禁食的真正的意思。而且在这个禁食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讲说，我为了要使上帝听我的祷告，那么上帝所要检查的其实就是道德方面，我们是不是第六节，他说我拣选的禁食啊，不只是指责罪恶哈，他还告诉你说什么才是上帝喜悦的。他说不是要松开你凶恶的绳索，解下恶上的锁匙，被欺压的自由吗？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叫你去分饼吗？不是要让漂流的人接到你家里啊，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顾惜自己的骨肉。你自己的骨肉其实就是你的弟兄，而不掩藏嘛，这才是禁食一个真正的用意。特别是在你分别为圣的那个日子，就是神拣选的那个日子当中，你这样做上帝很喜悦，因为这就是他要求我们，这就是神鉴察的。当然我们今天啊，从第七节第八节啊，第七节当中啊，对不起，第七节当中，你的饼分给别人，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里，赤身的给他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这个在我们今天这种种族混杂的社会当中啊，的确不好做，的确不好做。那所以呢，有些人就把它规划啊，就是我们现代的人那种规划说，哦，我们有一个救济院啊，我们有个专门接待的地方啊，一般人呢。你要去接漂流的穷人到你家，你还不敢呢，你怕他，你害怕，因为现在的现今的社会世代很邪恶的，人也不太会感恩了，所以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呢，我们都要非常的有智慧。我参观过我们自己这附近的有一些，他怎么样去接待这些漂流的人，那真的有这个教会，他开放这个教会。他就是专门接待这些漂流的穷人啊，给他们吃啊， 帮他们找地方住。那真的有教会是这样做啊，我觉得非常的佩服他们。所以我们有些教会他就几个教会呢就把开放了这个教会呢他所做的这个 ministry 就成立一个服事啊，这个服事就是继续来接济这些有需要的人啊，他们已经做了，而且做了二三十年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特别是对于怜悯贫穷的。当然我们现在的种族很混杂，不太容易做哈，而且呢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哈，如果说你这样做没有智慧的话哈。那我记得在三十年前吧，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哈，他接待一个流浪汉，那结果那个流浪汉呢后来拿刀去威胁他啊，所以就抢了他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说感谢主啊，这个弟兄没有受伤，就是一些财务的损失。所以我就说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要做得非常的有智慧。好，第八节，这样你的光就会发现如早晨的光，你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真正的在道德上面，你真正的在遵循神的话，真正的了解禁食的意义，真正的了解神为什么要亲近你，就是说我们要谦卑痛悔，因为这些我们的一些的罪对付的时候神要来亲近你。然后这个光啊，这个光一直在讲啊，有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个光就是一直在讲耶稣，耶稣要进入到你的里面，然后他要医治你，你的 healing 要急速的发明，就是你的需要，身心灵方面的医治的需要，神要来攻击你。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宝贵的应许，你的公义在前面行，耶和华荣光做你的后盾，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必应你的呼求，他说我在这里。所以神他对于一个真实进食的人，他真的这样子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神要答应他的祷告。神说 你呼求我，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反省，很多时候我在祷告，我们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垂听，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进食的时候，那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真的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是不是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就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让老板的心得到满足哈。老板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加薪啊，我们就会加很多好处哈。因为什么？我们让他的心得到满足。那在这个地方一样，神看到我们对穷人的态度，神看到我们对人的态度，他怎么样？他就会答应我们的祷告，神的荣光做我们的后盾，那就是一直在光照我们哈，让我们身上充满着上帝的荣光哈。那么从这第三节到第九节呢，你可以讲说真正的虔诚哈。如果说我们第五十八章要分段哈，真正的虔诚，不是做表面功夫，而是真正的对待灵舍的态度。这第三节到第九节，这个对待灵舍的态度呢，上帝就喜悦你，上帝叫应允你我的呼求，上帝要给你光，给你医治。这就是五十八章里面3到9节，他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然后呢，从第九节后半段呢到12节呢，这个真正的虔诚呢是对于自己的心。前面讲说神看到你跟别人的关系哈，你是不是有救济穷人啊，是不是松开对人的恶啊捆绑啊，那这一下一段就是讲说，你对于你的心哈，他说你若从中间除掉重恶，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的心向饥饿人发怜悯哈，使困苦人得到满足，那你的光就在黑暗当中发现。 怎么说，为什么要再重复一次呢？你不是说你会觉得我好像我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嘛？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你松开凶恶的绳子，解下恶上的绳索时，被欺压的得自由。这些的做法可以还是表面上的，还是你可以说，哎，这个是一个工作上面的，好像是一个作为，好像是一个可以怎么样，可以测量的，就是外面的人来测量你说，哎，测量你说，哎，你看这个刘玉仁还不错嘛，哦，哎，他怜悯贫穷啊，哦，他每个月给这个穷苦的这个机构。不是穷苦机构，就是救济人的机构，他有些的奉献哦，诶，他对于这个实际上呢，他还去帮助人哦，诶，可是这一些都还可以是表面上。现在从第九节后半部开始，他在讲 your heart， 你的心，他说你的心是什么？他说你的心是除掉重恶。指责人的 指头发恶言的事，那这个是讲到我们个人一个态度了，对自己的态度，你的心是不是还在发怨言，你的心是不是指责人发恶言，你的心是不是还对饥饿的人有怜悯。 OK， 前面是做到了，但是你做到的时候还可能是说，哦，因为是上帝喜悦，好，可能把它当作一个工作，可能把它当作什么，当作一个可以测量的一个功德。但是神在这里更进一步的要求，就你跟我，你是要让人家知道你是真的有发怜悯吗？是不是有个 compassion， 是不是对于人有那种的怜恤，好像你的心跟他们在一起，你的困苦的人得到这个满足，这个满足不仅仅是物质上面的需要，这个满足是他们心灵上面的需要。所以神的鉴察，从你对于灵舍的态度，现在进一步看看你自己，看看我自己，我们的心是不是指责人的？我们的心是不是发恶言的？那我们呢？前面呢，五十七章也讲过，我们的这棵树的果子啊，我们的讲话就是我们这棵树的果子。这棵树的果子是好的果子还是不好的果子啊？在我们前面啊，这个。五十七章十九节，他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嘴巴里面所讲的话，就是你是某一种树的果子。你的，因为耶稣基督还有箴言里面讲了，人心里面所想的，嘴巴就讲出来。所以今天你跟我嘴巴里面，如果常常发怨言，常常指责人，那就表示你心里面有很大的不满，你的心还充满了不饶恕，还在指责，还在埋怨，还在抱怨，那你这棵树，因为你的果子就是你的讲话嘛，那你的讲话如果都还是这个样子，哎呦，我受伤，我被欺负，我受压，我没有办法抬起头来，那么你的果子就是你是受伤的人，你还在指责人家，那表示你也是受伤的人。好，当然有这种不同的表现，但是圣经上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是不是圣灵的果子，我们是不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的可以看得出来你这一棵树是不是圣灵的果树，是不是好的果子，就从你我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是怜悯还是指责人家，是困苦人得到满足， 哎，我最近一直在思想这一方面的事情。我们有些时候太爱自己，以至于我们常常跟人家起冲突。很多时候我们起冲突，是因为还没有理解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神对我们基督徒的呼召，就是解开凶恶的绳索，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者得自由。我们往往觉得是人家欺压我，但我们很少想到我们的言语可能是欺压别人的。但神在这边告诉我们，你先放下来，你先放下来，你先放下来。神一定怎么样引导你，在黑暗当中他的光要发现你，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时常引导你，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必像浇灌的园子，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我们先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我们进食祷告，寻求神，要让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就是放下自己，不要用拳头打人，不要去勒索人，不要在言语当中指责别人，而是对于那些困苦的人发怜悯。那这困苦的人，你不要说是漂流在外的，这困苦人很可能就是你的家人啊，你的小孩，你的配偶，你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的言语上面，我们老是会加重他们心灵上面的负担，要放下来，要放下来。神他说他要使你的心满意足，在干旱之地，好像干旱之地没水，他要怎么样？要像浇灌的园子，水流不绝的泉源啊。我们在台湾有一个这个乐队，他的名字就叫浇灌的园子哦。我想他取这个名字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懂得放下自己，除掉作恶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这些事情，他们全部放下来，求神怜悯他。要成为浇灌的园子，他要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永远不断绝的一直往外流。所以十二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历代的根基，称为补破口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这个就是你的心态对的时候，你放下来就是谦卑痛悔。其实这边隐藏的意思就是谦卑痛悔的意思。我们很多的时候，唯有发现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常常指责别人说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可不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那样子。当然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振振有词，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说的头头是道。但是神说你要转向自己，看看你我的心是什么。我们的心如果搞对了，正对了，焦点面对了上帝，他指引你我的方向。十二节他说出于你的人，意思就是说你所教导的，你所真正的在这种家庭环境当中对于己心真正虔诚的人，你会修造久已荒废的地方，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那些以往被拆毁的，那些荒废的没有丰盛的，要重新建立起来，就是被复兴。你就看到一个复兴，补破口的，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那个要我们在讲复兴啊，我们在讲重新再来啊。这个重新再来就是表示 我们要放下自己追求的，我们要放下指责人的舌头、指头，还有恶言的发恶言的事情啊，这些，还有对于邻舍有饥饿的人发怜悯，这个当然你可以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了。我们在说饥饿的人发怜悯，你可以讲说这个饥饿是心灵上面饥饿的人，他们没有得到圣灵的保守，他们没有得到神的浇灌的圣灵，他们仍然不满足。还是你要成为一个补破口的重修入境给人家居住的人，你必须放下自己，让神的光来照耀我们，让神继续的引导你跟我，继续的引导你跟我，那我们就会心灵得到满足。所以这个就是对于自己的心。前面我在讲你前面对人好，对邻舍好，做了很多善事，但是 how about your heart， 就你的心心态是什么。那这个地方真的讲得很仔细啊，非常仔细，讲到你的心。最后一段从13节到14节，短短的两节里面呢，他是在讲我们真正的虔诚，对于上帝的虔诚。前面讲到对邻舍，中间讲到对自己，后面讲到对上帝，对上帝的虔诚是什么？对上帝的虔诚就是在他拣选的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他的圣日必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尊敬这日，不按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那有人问说什么叫做以耶和华为乐？第一个就是13节就在讲，那我们要处理一下什么叫安息日。我觉得我们对安息日的这种理解，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说明我们今天已经不是说要去守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当然安息日是神所规定的，但是保罗甚至主耶稣他自己，他讲到就是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保罗他讲说安息日这一些节期都是后世的影儿， okay， 后世的影儿，实体是基督。当耶稣基督来了，他宣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安息日就对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我们本来是一个礼拜当中安息日是要让我们休息，思想神从埃及地把我们拯救出来，好像是从一个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好像我们中国人到全世界各地呢都会开中国餐馆，中国菜馆好吃啊。可是你知道吗，绝大部分中国人他开的餐厅啊都是七天营业的，不休息的，自己把自己当奴役，也把厨师跑堂的通通当作奴役，老板要赚钱嘛，开七天都不休息的。但是呢在安息日的这个最主要的意义呢，如果你去看生命记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你就看到它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它要你我思想我们以前怎么是当这种奴隶的时候，神怎么样拯救我们。因为当奴隶没有休息的当奴隶就是每天盼望的就是赶快天黑，天黑以后我就可以休息。白天的时候呢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夜晚的时候就可以睡觉休息，这个是他们奴隶的盼望。那可是呢都没有休息的日子，但是安息日规定了最重要的，其实你去看生命记的时候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思想神的恩典，思想神怎么样以前当奴隶七天都要工作的时候没有一天的休息，今天呢他让你好好的休息，并且因为他们曾经是做奴役的， 现在呢，现在就拯救出来了。所以你要规定守安息日，就是要规定你要休息啊。就像我们现在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不工作了哈，我们现在非但呢不止一天休息，我们现在是两天休息了，然后感谢主，两天休息。但我们中国人的餐厅还是七天营业哈。那我认识有几个信耶稣的主内弟兄啊，他们开餐厅，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早一天休息。他找了一天呢，大部分大概都不是礼拜一就是礼拜二，但起码都有休息。但是这个安息日对于他们开餐馆的人来讲啊，就不是单纯的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太阳下山了。现在在新约的角度里面来看，安息日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有一个崭新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是安息日，为什么？因为安息日最重要的就是身心灵安息休息，但是你的心灵要去敬拜上帝。所以我们既然讲到所谓的虔诚 Godliness， 一种虔诚呢，对于上帝的虔诚意思就是说，你在一个礼拜当中你分别为圣的那个日子，不要说一定要犹太人的安息日，不是的啊。这个犹太人的安息日现在在以色列呢，他们还遵守哈、啊。以色列每一个国民在那边，他的安息日就是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天啊，礼拜六的太阳下山。但是在全世界其他我们这外邦人的信徒里面，我们的安息日可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你我的这个安息日当中，他说在他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安息日是可喜乐的。这你看啊，我们犹太人啊，他们把安息日当作一个很可怕的，因为安息日他们有很多的律法规定规条啊，要守啊，不敢去触碰，怕触犯了安息日的条例啊。这个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偏偏选择在安息日治病啊，因为他们觉得安息日治病呢，他们有些条例啊，就是说不是那种生命攸关的生病啊，或者是疾病，医生呢是不可以救的，除非是生命攸关了。那甚至他们举了一些例子啊，比如说他们砌那个墙啊。墙壁啊，哦，墙壁倒塌了，压在人身上 ，OK， 那个时候你就要先去测验一下，如果压在你身上有没有性命威胁呢？哦，没有性命威胁，对不起，我们不可以做工哈、啊，把你压在你身上墙壁的石头啊，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等隔天再帮你救出来。如果被压了已经奄奄一息了，哦，那他们赶快讲，哦，这个有性命危险了、哦、要赶快把这个石头压在你身上的石头要把它挪开哦。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啊、哦、他们是生怕得罪了上帝。所以他们的安息日不是很喜乐的，他们的安息日是愁眉苦脸的，是生怕得罪了上帝。可是在这边讲说你要以安息日为可喜乐的。因为是休息嘛，那上帝不准人做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做工，你安静在家里面，不要了嘛，不要去忧愁，我今天没做工，我的农作物会怎么样，我那个会怎么样哈、啊？这个不是上帝要我们去看的，他说你是 respect 这一天，这是神所定规的，他要你休息。我们今天呢，全世界。感谢主、啊、几乎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例外都有礼拜天的，有些地方还是工作六天，但是礼拜天一定休息。那我也看到有些的商店他就是礼拜天休息、啊、真的很感恩、啊、他们守这个、啊、礼拜天、啊、就新约的教信徒、啊、我们这边有一个餐馆叫做 Chick-fil-A、啊，我很喜欢去吃的一个素食餐厅哦，他们礼拜天就休假，不开， 哎，他们很敬虔啊，但是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尊重，那是耶和华的圣日啊。还有另外知道有一家啊，在我们 Milpitas 这边啊，叫做 Banana Leaf， 他的这个餐馆的老板呢，也是中国人啊，他好像是从马来西亚、新加坡那里的，他也是礼拜天不工作。他说礼拜天呢，他自己本身他所有的员工呢，他就鼓吹他们说，你们到教会去敬拜上帝，我们礼拜天不开。可是你知道人家餐馆生意好得不得了，那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够了，他们礼拜天呢就是不开。他尊敬这一日，不按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我觉得这个真正的你我在分别为圣的这个那一天当中，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哈，那一天是属耶和华的哈。我们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说，哦，那是礼拜天，是礼拜天，那一天只思想神的事情，只查考神的话语，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这个就是分别为圣的那个日子一个很重要的。我不晓得你的圣日是哪一天哈，这个 make it holy， 这个 holy day 哈，一个圣分别为圣的日子，我相信这个上帝是很喜悦的，因为这个别人看不到。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最多半天几个小时，可是别人没有办法一天二十四小时就跟在你旁边看看你。你这个圣日是怎么做的哈？那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 respect， 有没有尊敬这个日子，有没有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那我们每个人的职业不同，我们做牧师的这个周末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牧师都是礼拜一休息。可是这个礼拜一休息很可能就是什么，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私人的分别为圣的日子，那一天是属耶和华神的，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不办自己的事情，我们只办神的事情，这个就是上帝所要看我们对于神是不是有这种尊敬。所以我在说，我们现在新约了，已经不是在守安息日，而是我们用一个很敬虔的心分别为圣一天啊。如果你是开餐馆的，哎，你可能是礼拜一或礼拜二，或者像菲利弟兄他是做房地产的啊，这个周末的时候是很忙，所以他可能有另外一天是分别为圣的，那一天就是属上帝的。十四节他说，你以耶和华为乐，所以以耶和华为乐最重要的就是十三节，就是你划定一个日子，那一天是属上帝的，那个属上帝的日子就是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以你的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所谓的虔诚，我们看定了一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上帝他希望你跟我分别一个日子，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尊敬他，不办自己的私事。但上帝一定什么，一定让我们乘驾地的高处，这个意思就是说使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这意思就是说他的产业要给你。当然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亚伯拉罕的福气，亚伯拉罕最大的产业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我们的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定的，我们有三方面的虔诚，一个是对灵舍的，一个是对自己的心，一个是对于上帝。所以呢，这一些呢也帮助我们了解神所看重的，神对于罪恶他不是看外表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外表的形式主义，我们的信仰乃是道德上面的标准。所以你可以讲说，神对于道德的要求就是三方面， 对邻舍、对自己，以及对于上帝。哦，我们今天呢，讲的比较详细，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讲到第58章。那我觉得神对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来讲，神对我们新约的信徒还是看着蛮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已经有53章，耶稣基督上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上的十字架拯救了你跟我，让我们真正的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怜悯贫穷的，我们就可以怜悯这些的人，因为我们已经接受到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所以我们更可以怜悯别的人。并不是说我们都已经怎么样，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那在这边所讲的，我们分给人，不见得你要很有钱，不见得你要非常的富裕，你才可以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颗愿意帮助人的心？有没有一颗心怜悯的心？有没有一个对于上帝愿意分别为圣一个日子？这个就是神在寻找的。神对于道德的要求远远超过我们形式主义。我们可以像第二节里面所讲的，我们追寻神，可是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却做自己的私事，却还是勒索人。那这样子的事情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所要求我们的，说你要神垂听祷告吗？那么就对待邻舍好，而且心呢，心态要正确。我们不要发怨言，不要指责人，不要发怒恶语、恶言恶语，这一些都不是上帝所喜欢的。那所以第58章今天的，在今天的这个新约的信徒上的来看的时候，我们仍然发现到这真的是还是一针见血，还是一针见血。每次读到58章的时候，就重新再一次思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虔诚呢？我相信神呢，他也挂念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是否真正的虔诚，他也在看我们，他也在巡查鉴察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心灵痛悔谦卑。那每次看到这些觉得自己还不够，我们嘴巴还是常常指责别人，我们嘴巴还是受肉体情欲的影响，说出来的话并不能够造就人，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胜过这样子指责别人的事情，恶言恶语的事情。那这个都是要上帝的灵亲自来塑造我们，愿不愿意谦卑，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痛悔，因为我们实在呢被这个罪压伤，我们自己的罪孽把我们压得抬不起头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神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的话语没有带出恩慈，也没有良善，我们的话语却是咄咄逼人，却是埋怨，却是没有，却是故意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常常的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悔改，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读到58章，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
戴牧师说，你看三方面，邻舍，还有自己的心，然后在耶和华。
对。
那顺序是先从邻舍，再到自己的心，到在耶和华。我只是对他的顺序，因为其实我们若不先对着神的话，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对邻舍，我们自己的心可能也不能不完全。
是。
那是他这样下来，是先让我们看到我们做不到，做不到之后，我们是靠着神做到吗？所以我说他的顺序。
我想你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哈，这个我想这个不是对的顺序，他在讲一个事情，就是他在讲说这些的人他做表面的功夫，因为第二节里面看起来第二节就是非常好啊，如果说有现在的基督徒也是 哦，这么样子的寻求要亲近上帝哈，哦，那真的是很好。可是呢，他从第二节，然后从第三节，他指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说我外表上好像是这样子，但是内心里面却常常的抱怨哈，上帝啊，我这样进食你没看见吗？那换句话说，就是说他在讲我们基督徒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说上帝你看啊，我每个礼拜都会去教会啦，小组我也有参加啦，查经我也有参加啦，祷告会我也有参加啦，可是我的祷告啊你都没有垂听啊，可是我所要求的你怎么都没有答应啊。那可是这个先知就说，哎，你看啊，你进食祷告的时候啊，你还在跟人家打架啦，你还乐求勒索人啊，你还在使人家去奴役人家啦，你没有真正的去爱人啊。我应该讲说没有真正的去爱，去 agape 哈，没有真正的去体恤人的软弱哈。所以神说，那这刻骨己心，你没有刻骨己心啊，你根本还是在做恶事哈。所以我相信他是从一个比较表面功夫，也针对当时的人，甚至我们今天整个的教会里面，我们对于邻舍的态度跟做法，他从这一点切入，然后由外而内，他先从外面表象形式，因为有些的基督徒还是有这种形式表面化哈，那讲到内心，然后讲到对上帝哈。所以你说，哎，如果我们对神的心没有的话，那这些都做不到哈。但是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有些人在外面做得很漂亮，但是里面是乱七八糟哈。那我想以赛亚他是当然也是圣灵来引导他，他要从这一方面着手哈，就是让他能够看见我们有很多表面功夫的，这表面功夫的，他就一层一层的剥开他里面的问题，从外表的啊，你进食。刻苦己心，但是你却是勒索人，强逼人啊，加重恶在他身上。他先从外面，然后一层一层拨到你的内心里面，然后一层一层再拨到你对上帝的心是什么。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他是从外而内。那你是说，那我应该是从心对了以后，再慢慢才变成外面啊？可是我想，这是他说。它是一个叙述的方式，指着他们的罪，从外面那一层大家可以看得到可以测量得到的，一直到里面讲到里面心态的问题。好，那这个我想就是不是在讲说我们要先改变什么，而是他叙述这个问题的所在。那我们再来谈论，就是说我们的心态，的确我们的心态，我觉得佳佳你的看见我是同意的哈，因为我们的心态如果对神不好的话，对神不尊敬的话，哦，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灵舍，我们可能做出来的就是表面上的问题啊。所以啊 我想你是对的哈，我们的心，我们先尊主为大先啊，我们先尊主为大，然后呢再慢慢的就是说诚实的面对自己啊。我觉得那个约翰福音4:24就是说，我们是神是个灵，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个心灵和诚实，这个诚实呢，虽然可以翻译成真理，可是我觉得中文这个诚实翻译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对于神是不是真诚的、真实的来敬拜他，这个 heart 这个心态，而不是那种表面形式主义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上帝哈。那我再说，整章都在讲道德，道德，道德。那道德是最重要的。这个道德就是我们的 character， 我们的基督徒一个性格，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品格的问题。而一个真正有品格的人，他的塑造，我相信是从心里面面对神开始。当然，我们人呢，都需要先有救恩。当神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世界上的光，我们这些黑暗的人先找到光之后，然后我们慢慢的会改变的。我们的心态对于上帝是诚实的，用我们的灵来敬拜他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 它帮助我们破除这些表面的功夫，我们的心就可以建造那倒塌很久的，要重修路径，使上帝与他居住。这个与他居住其实就是先自己有上帝的居住。你可以讲说第五十八章在讲一条路，我们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怎么样出黑暗入光明的一条路，从上帝对上帝的态度，对于自己心诚实的面对。你在对自己诚实心诚实面对的时候，你可以重修倒塌的，重修历代这些好的这些圣殿。你也可以讲说第十二节在讲说重建你内心里面的内殿。感谢主，佳佳，你就问这个问题很好，这就是内殿的建造。我觉得第十二节就是内殿的建造，那就是对于你的心，然后呢你在做外面前面的对于灵舍的态度，你在做好事，你在做这个善事，那才是真正的上帝喜悦的。因此面对于灵舍的需要，我们给他们需要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的祷告他就会垂听了。所以我觉得佳佳你这个问题很好。
牧师，你也回答很好，因为其实我在听你在回答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好像就也开了。因为就像你说，这样剥洋葱，他先把一个表象先让我们看见，但是在中间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然后给我们一条路。当我们是倚靠神的时候，神就会带领我们，神就会给他自己的那个光在我们里面，也可以让我们在里面得到心满意足，然后我们也可以强壮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刚才那样一问，只是因为我刚才还不了解。可是我当我后来听了解释，然后自己又静下来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他这样写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让我们看到我们人外面的行为，我们的不完全，但是又看到我们的心，若是对准神的时候，神可以帮助我们，然后最后我们又还可以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那个力量就是更大了。
感谢主，对，以耶和华为乐这个心呀，以神为乐啊，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啊。我们真正的以神为乐，但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的应该是五章十二节，那以神为乐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圣灵，就五章五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所以呢，整个的基础还是爱。我觉得神的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的这个虔诚的心，以神为乐还是以爱为基础，因为神的爱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个是很重要，就是爱神，爱神。当然我们前提还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个人救主，因此我们就有爱的根基。当这个爱的根基在从里面发出来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心，对于自己的灵舍，那条路是对的，那条路比较正确啊。那也不像一般的人，就是你要修改外面的行为，修改外面的行为，而没有去修到自己的心啊。那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顺序才是对的，先把心正，以神为乐之后，这个外面的行为就跟着就变成一个很诚实的，是真的是变成一个真实的，而不是表面功夫的。所以整个五十八章就在讲说，表面功夫是罪，因为里面的心不对了，神还是不喜悦，神还是把它看作是罪。所以五十八章真的非常宝贵，非常宝贵。我想我们应该多读几次，让我们真的看见上帝的奇妙，上帝的带领。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请那个潘姐妹你帮我们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好，感谢神。
谢主。
亲爱的阿爸父神，亲爱的救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主啊，我们求你格外的保守我们的心。主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求你保守我们。主啊，也求你把那个谦卑受教的心啊，能听到坐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求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当说当讲的话语， 主要要我们都能够每个人都能够说随时安慰劝勉造就人的好话，每个人的口都不出恶言，让口都有那个活水甜水从我们口中也流出来，哈利路亚。于是我们谢谢你，主要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刻苦己心的心，主要你保守我们这一生都要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要在这新约时代每一天都是安息日，主要求你赐下更多的安息的恩膏，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主你的里面享受那份喜乐跟你那份亲密，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继续哈，59章，感谢主。